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传媒说，特朗普总统对华贸易强硬的态度获得国际社会支持。加拿大商家推迟中国店铺开业。巴黎警方星期六使用催泪弹驱逐对聚集在巴黎中心的黄背心抗议者。此外，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同前苏联时代相似，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虽然自己未有获奖，但当他们知道其他人获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并没有被孤立和忘记。他说，
речь шла о том, что, конеч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бы выпустили на одного-двух человек больше при тих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伊赫洛夫说，虽然通过私下外交或许能够释放一两名政治犯，但咁做唔到对其他政治犯或同持不同政见人士道德上嘅支持，呢一点极其重要。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强硬态度正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总统虽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往往独立独断独行，但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并不孤立。今年9月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官员曾经发出联合声明，谴责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利用补贴使到其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声明未有提及到具体国家，但内容和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是相同的。报道指出，美国盟友都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视。在中国对欧洲投资大幅增长之际，欧盟上个月同意加强对外来投资建立新的审查机制。此外，德国政府今年7月份还叫停了两间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收购案，并将对含有外国股权的企业的审查门槛从 25% 降至 15%。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表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中国一直在违反贸易规则，都很清楚中国在网络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方面的所作所为。在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加拿大服装奢侈品牌加拿大鹅宣布它在中国的一间实体店推迟开业。位于北京三里屯大鼓里的这一间店原定在昨日星期六12月15号在北京开业，但这个计划中的开张大吉之日店门紧闭，店里面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公司官网上说，北京店开业敬请期待。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这间公司的官方微博称，推迟开业的时间是因为施工缘故，公司未有给出开店的具体日期。较早前曾经有中国网民威胁说要到这间店铺去抗议。加拿大鹅在中国的购物网站天猫的奢侈品频道开设有官方旗舰店，有迹象显示两国之间因为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捕一事而发生的外交纠纷已经蔓延到其他领域。加拿大上个礼拜五宣布推迟旅游部长赵美兰原定在嚟紧呢个礼拜嘅中国访问。巴黎警方星期六使用催泪弹驱逐对聚集喺巴黎中心嘅黄背心抗议者。抗议者已经连续第五个周末走上街头抗议生活高涨同总统马克龙不顾工人嘅疾苦，示威群众同埋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对喺巴黎香榭丽大道上嘅抗议者释放催泪弹。巴黎警方表示，截至到星期六上午，有60人在巴黎被逮捕，而上个礼拜的同一时间被拘留的人数则高达500人。警方部署了大约8000名警员和14辆的装甲车，防止 出现暴力。在先前的示威活动中曾经出现过的抢砸店铺和设置的燃烧障碍物等现象。这场由上将的燃油税引发的示威目前已经逐渐变为对法国高昂生活成本的抗议运动，并已经成为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的最大一场危机。连续几个礼拜的示威暴露出非城市居民对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马克龙不顾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高度不满。在长达一个月的全国暴力示威之后，马克龙已经取消了增加燃油税计划，并希望一些针对税收和最低工资的方案能够缓解紧张气氛。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星期六12月15号在波兰卡托维茨举结束，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在两个星期的谈判之后，为降低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达成相关规则，使到各国能够为遵循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原则采取具体行动。联合国第24届缔约国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长库尔提卡说，这个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将任何一方抛在后面。菲律宾星期六为一个多世纪前丧失的三口教堂大钟正式举行了归还仪式。美国官员说，大钟的归还终于为两国之间的一段痛心的历史画上句号。总统杜特尔特出席了在萨马岛巴兰吉加镇举行的仪式，并感谢美国慷慨归还这三口大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馆长约翰罗尔说，归还大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亦都弥合了美菲关系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官员说中国是头号安全威胁。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发出新的警告，称中国对美国构成长期威胁，比俄罗斯更加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中国人越来越多地针对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流动，并且利用一些海外华人窃取机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助理主任比尔·普里斯塔普星期三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这些是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反情报的威胁。他又说，他们需要更广泛的回应。他警告美国，迄今采取的行动还是不够，悬而未决的不单是美国的未来，而是世界的未来。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自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 90% 的国家间谍案件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是加快。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麦斯对议员说，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面取代美国公司。普里斯塔普和德麦尔并非第一个，亦都不是最高级的警告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官员。今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警告说，对美国来说，北京有条不紊的做法，再加上他在网络空间的实力，比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行为更加危险。中国受益于相对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国际体系，这种关系更容易预测，争议亦都更少，科茨当时这样表示。但就在美国发出最新警告之际，美国正是陷入和北京的贸易争端，中国一名重要通讯主管被拘留这件事引发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目前正是取保候审，他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罪名是涉嫌欺诈，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国要求释放孟晚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如果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或者能够帮助他和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他将会考虑进行干预。在星期三举行的参议院司法听证会上面，当被问及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会损害司法部执法， 德马斯坚称这些不会对司法部的行动产生影响。他说他们在司法部的工作是执法，他们不做贸易，当他们提起诉讼，他们不是贸易的工具。无论华为案和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如何，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都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只是会继续增长。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们的经济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交叉系统结构上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对手来说，这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目标构成的巨大的网络。北京机会主义的最新受害者之一似乎是万豪酒店。万豪的数据库包括个人和财务信息以及护照号码在9月被黑客入侵。美国新闻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报道说，这次入侵带有中国情报的特征而不是犯罪活动的特征。据报道说，黑客被怀疑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和中国在这个之前的入侵相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并且依法打击他。这位发言人又表示，如果提供证据，中国官员将会跟进调查。但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单是限于网络黑客攻击和入侵。有关官员表示，北京方面亦都在利用中国侨民，譬如科技工作者和学生，瞄准美国的公司、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联邦调查局的普利斯塔普谈及这些美籍华人的时候说，他们认为这些只是他们权力的延伸。他又说，他认为有些人知识水平不够，完全并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来到达成政府的目标，而其他人无论是通过直接的亦或是其他温和的施压，都知道他们有义务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亦都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个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显然是报复行动，这个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好不幸，他们用这种方式将事态升高，但是这个并不令人意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说，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是中国的做法似是在报复加拿大。从外面来看，这个好像是以牙还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事件的时候，回应说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是采取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2018年12月10号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并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讲法。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希恩说，这个显然是报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报道上提到的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不是真正的理由，比较像是报复行动。鲁比奥参议员提到，他对目前正在中国工作居住的美国公民感到担忧，但他相信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知道那里是专制的政权，对政府没有问责的制度。在华为副董事长被加拿大逮捕之后，加拿大公民遭到中国政府逮捕，这个只是凸显了中国政府问题严重。鲁比奥认为，加拿大政府现在应该要考虑对到中国旅游是发布旅游的警告。
他
说，如果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的话，美国可能也都要考虑发布旅游警告。他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件事将会一览无遗地是告诉美国的民众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跟什么人在打交道。沙希恩议员亦都话，佢希望事情唔会演变到咁样，但系佢话呢个系一个专制嘅政府，佢唔需要回答任何人嘅质问。之前亦都睇过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一啲唔符合国际法嘅行动。此前曾经有消息话，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向美国公民发出新嘅旅游警告，不过目前美国政府仲未进行任何宣布。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应说，据他所知，美国政府未有对新的旅行警告作出任何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该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欺诈行为被加拿大据美国要求而逮捕之后，国际间对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它的产品安全性问题格外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一篇报道说，华为在台湾市场上面仍然十分活跃，不单只有旗舰店，华为产品在民间使用仍然相当普遍，同解放军以及中国公安部有密切关系。中国国企中国移动是它最大股东的华为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亦都成为台湾的国安漏洞。对此，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他说，台湾政府已经讲明政府部门禁止使用华为设备，至于民间部分就必须自己考量风险。韩瑜伯星期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座谈会之后，针对孟晚舟以及华为风波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基本立场就是
But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e US position vis-a-vis Huawei is in essence what America is saying as a subtext of all of this is
从网络观点来看，如果你使用华为设备，就不要指望他们和你有所往来，譬如技术上的合作。如果在你的国家有华为网络设备，如果美国的东西必须通过你，美国就会退出。韩瑜伯举英国的例子表示，英国基于国安风险亦都会希望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他又说，即使原来英国电信已经决定采购华为的设备，亦都因为美国的压力被迫全部取消，银行就必须吸收损失，台湾亦都会面临同样的压力。如果要跟美国合作，就不能够使用华为的产品。如果你要跟美国互动，就不能够有这些东西在你的系统里面，否则美国不会跟你交往。至于民间对华为产品的使用是否有风险以及如何管理，韩瑜伯说他并不认为以政府力量来到禁止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教育和告知人民华为产品不安全，使用上有风险，给人民自己做决定。从国家的层次来讲亦都是一样，美国要台湾知道华为的设备有安全的风险，一旦使用将会为美台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台湾必须自己做决定。孟晚舟虽然已经在星期二交保获释，不过事件的效应持续扩大，很多美加两国的跨国企业高管对于去到中国旅行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加拿大和中国政府证实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中国市场研究集团执行总监雷小山在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后，就在个人推特上面提到，同台湾有军售业务的美国企业主管可能成为中国报复的对象。他在推文之中说，为什么那人说美国售台武器是和平性质，而华为据称的对伊朗销售电信设备就是军事性质呢？对此，会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以及雷神等美国武器制造商的美台商会会长韩瑜伯对美国之音说，他没办法评论这些企业主管是否对于去到中国旅行有所担忧，不过美台商会成员经常为业务去到中国旅行，即使多年前中国政府曾经扬言要报复出售武器给台湾的美国国防合同商，这些公司主管仍然继续往返中国，并没有受到影响。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二报道说，一些美国公司主管对于中国可能为孟晚舟被捕这件事采取报复作为感到担忧。香港安全顾问公司 A2 全球风险主管布雷迪艾伦说，很多美国客户已经取消去到中国的旅行。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国防部与国立台湾图书馆在谷歌地图上的名称遭人篡改，加入了中国字样之后，台湾国防部提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13号一早发布消息说，经国防部表达严正抗议后，谷歌公司已经于当日上午将谷歌地图此前显示的一处中国民国国防部名称更正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台湾国防部12号晚话，针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误植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一事，该单位已经表达严正抗议，并通过申请修改机制，请谷歌公司立即更正以正视听。台湾国防部总部2014年从仁爱园区旧址搬迁到台北大直博爱园区。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谷歌公司12号回应说，地图服务的资料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者、公开资讯、使用者的贡献等，这些资料来源都可能偶然出现未尽完善的地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13号在记者会上说，台湾政府各部门有一个共识，针对各部会自己所属网域，如果有被误植或者不当名称，各部会自行与谷歌联系。不过李宪章表示，不能够确定谷歌地图上台湾机构误植名称现象是否系统性的。他说，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我没有办法给您很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系统性。因为不过目前因为是陆陆续续，
李宪章话冇办法话俾大家知是否系统性，因为谷歌目前陆陆续续过去一两年嚟有一啲个案，佢谂目前仲系以个案嘅情况比较有可能。如果系佢哋系统嘅问题，谷歌都会非常嘅配合。经过佢哋提出相关请求之后，佢哋都好快处理。李宪章仲感谢台湾国防部喺呢次证明事件中明快的处理，以及谷歌方面迅速明确的配合。而同时，谷歌地图上的国立台湾图书馆近日亦遭改名为中国台北图书馆。经台图馆方与民众向谷歌地图申诉表达不满之后，谷歌在12号下午将该馆名称重新更正为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自由时报引述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郑来祥的话表示，为何在谷歌地图被更名中国台北图书馆，台图方面亦不了解。郑来祥话：唔知道呢个究竟是黑客所为，还是有民众假冒名义致函谷歌地图要求更名。国立台湾图书馆前身是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1914年筹建，1915年正式对外开放，而战后先后改名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图书馆、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并于1973年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2013年台湾行政院下令将它改名为现在的国立台湾图书馆。图书馆藏有台湾历史和台湾学的重要历史资料，而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台湾单位名称中的国立字样在谷歌地图上被改成中国台湾。2018年9月，国立台北大学台北校区在谷歌地图上显示为中国台湾台北大学台北校区。谷歌公司在收到修改建议之后，将该校名称修正回原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授予目前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中的乌克兰导演申佐夫。申佐夫曾经绝食抗议五个月，要求俄罗斯释放政治犯。申佐夫获奖能够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被普京当局大量关押的政治犯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法国斯特拉斯普的欧洲议会星期三举行了2018年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奖典礼，今年的获奖者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制片人和活动人士申佐夫。身在俄罗斯监狱之中的申佐夫本人没办法前往法国，他的律师及表姐带领了这项大奖。在颁奖仪式上面，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将萨哈罗夫奖证书放在摆在欧洲议会大厅之中的一张空凳上面。塔亚尼说，申佐夫不顾自己生命所采取的抗争行动展示了决心和勇气，他已经成为争取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政治反获释行动的象征。申佐夫获奖显示欧洲议会和他站在一起，以及支持申佐夫的要求。 来自乌克兰的新佐夫的表姐卡普兰宣读了新佐夫的一封信。卡普兰本人在发言之中说，家在克里米亚的新佐夫是乌克兰的俄语系居民，新佐夫拍摄电影亦都积极参与了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活动。卡普兰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之后，新佐夫曾经为被围困在军营之中的乌克兰士兵送水和食品，并且帮助一些乌克兰军人撤离转移，但是俄罗斯随后将他政治迫害机器带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的机构进驻了当地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为了晋升不惜捏造罪名，制造了新佐夫这个案件。卡普兰又说，当新佐夫十岁的女在场的时候，俄罗斯武装人员闯入新佐夫的屋企里面搜查，并且将他逮捕。第一次搜查由于找不到证据，没多久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搜查，但俄罗斯武装人员事先已经将手枪和燃烧瓶放在了新佐夫的住宅之中作为定罪的证据。新佐夫和其他同事被捕的人士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卡普兰又说，为了报复不屈服的新佐夫，俄罗斯先是将新佐夫关押在离乌克兰大约有9000公里远的位于亚洲亚富特地区的一所监狱当中，这样使到新佐夫的乌克兰家人探视他非常困难。后来由于俄罗斯活动团体暴动小猫在监狱外面举行示威，并且要求释放新佐夫，俄罗斯当局又将新佐夫转移到了北极圈内阿马尔地区名叫白熊的集中营当中。因为严寒文明的亚富特的冬季最低气温有时能够达到-70几的摄氏度，白熊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北的监狱。卡普兰又说，在经过145日的绝食之后，新佐夫的肾脏、肝脏等器官曾经一度缺氧，这些器官遭受到破坏。新佐夫在5月份宣布绝食，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的乌克兰的政治犯。在经过了5个月的绝食之后，监狱当局威胁将会强制对他进食，新佐夫后来结束了绝食行动。俄罗斯申报说，新佐夫的绝食时间超过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前科117日的绝食纪录。马尔前科后来被强制进食12日之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卡普兰说，好像新佐夫这样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政治犯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人。他期望新佐夫获奖能够转变成为外界施压普京政权的工具，令到被普京当局关押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政治犯都能够获得自由。分析人士说，新佐夫绝食虽然并没有令到普京当局释放任何政治犯，但是他的绝食行动以及获奖不单只能够令到俄罗斯的政治犯问题被关注，更加对其他政治犯带来鼓舞和支持。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和苏联时代相似，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奖，但是当他们知道其他人获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并没有被孤立和忘记。伊克洛夫又说，今日的克里姆林宫和过去的苏联当局一样，都不希望被人觉得他们屈服压力释放政治犯。伊克洛夫说，虽然通过私下外交或者能够释放一两名政治犯，但这些做不到对其他政治犯或者持不同政见人士道德上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那些人士来说，他们虽然在社会之中被认为是少数，但他们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支持。伊克洛夫又说，普京当局现时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已经超过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新佐夫绝食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多国际演艺界和社会活动人士都纷纷要求普京当局释放新佐夫。俄罗斯法院今年判处新佐夫20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恐怖事件，炸毁列宁塑像和袭击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地的办公室。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高奖项的萨克罗夫奖在1988年设立，第一名获奖者已故的南非领导人曼德拉当时因为被软禁，亦都没办法亲自领奖。 中国二人士魏京生和胡佳都是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12月12日颁奖当日，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亦都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门前示威，他们要求释放新佐夫和其他政治犯。很多活动人士说12月12号刚刚好是叶利钦时代起草的俄罗斯宪法生效实施25周年。这部宪法强调公民自由，但是在今日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空谈。萨哈罗夫奖在这一日授予政治犯新佐夫，亦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里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阿富汗、巴基斯坦同埋中国外长会晤，斯里兰卡双总理风波落幕，柬埔寨当局缴获三吨象牙，目的地唔似系中国或者越南。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外长在喀布尔举行会谈，讨论三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结束阿富汗17年内战的途径。美联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敏感关系成为这次三方会谈的主题，但三个国家一致认为和平结束阿富汗战争会为整个地区带来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收获。中国官方传媒星期六报道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支持所谓的亚人主导、亚人所有的和解进程，以及阿富汗方面的主体地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长期以来互相指责对方未能够打击在两国边境附近活动的塔利班和其他激进组织。中国先前坐东招待了塔利班的领袖，试图将交战各方带回到谈判桌。中国认为结束阿富汗战争对其建设一带一路在全亚洲扩展贸易的政策至关重要。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几百亿美元，双方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阿富汗外长都表示阿富汗愿意参加一带一路的倡议。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星期日重新任命了被他罢免的维克纳马辛哈为总理，被认为亲中国的政治强人拉贾派克萨辞职，从而结束了这一场长达约两个月的政治危机。总统西里塞纳在10月份忽然宣布任命前总统拉贾派克萨为斯里兰卡总理，同时亦免除了维克纳马辛哈总理职务。但是维克纳马辛哈拒不卸任，拉贾派克萨都无法获得到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西里塞纳又会在11月初宣布解散议会，并决定在明年1月5号举行议会选举，但是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随后否决了他的决定。斯里兰卡这一场政治危机被认为有深厚地缘政治背景，拉贾派克萨和中国关系密切，竞选期间得到中国资助，而维克纳马辛哈则被认为和印度关系密切。柬埔寨当局日前表示，他们在一个被遗弃的货柜箱里面发现了超过三吨重的非洲象牙，这个是该国过去四年来最大一次的象牙缴获行动。柬埔寨金边码头海关和税务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在上个星期四透露，他们收到来自美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在金边自治港口发现了总共1026条的象牙，重 3.2 吨。这名负责人表示，这批象牙来自莫桑比克，在7月时抵达金边，但是官员直到上个星期四才发现他们。他拒绝对这批象牙本应该驶向的目的地加以评论，并表示柬埔寨只是一个中转站。近年来，柬埔寨因成为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中心而出名，对这些交易的需求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和越南。中国当局星期六宣布，新疆兵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卡德尔正接受调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12月15号说，卡德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但未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官方公布的履历显示，现年58岁的卡德尔曾经长期在新疆龙三司任职。 12月13号，总部位于英国的一间非政府组织缅甸运动公布一份与缅甸军方保持商业往来和合作的国际企业名单，并称之为安装名单。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份名单列出了49间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瑞士、中国、日本、印度、南韩、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企业，其中中国26间企业位列数量之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毛于轼讲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发展要有政治清明作保障。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近期访问了直接参与见证这一场历史性变革的自由派经济学者毛于轼等人。毛于轼先生在访谈中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讲起，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和1989-1964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苦今追昔，对比当前的形势，分析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以至世界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毛泽东是1976年死的，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今年2018年正好是40年。
毛泽东是1976年死的，我们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了今年2018年刚刚好是40年。所以说改革开放的成功相对来讲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失败，在那个时候是彻底的失败，对内对外都是将中国搞成最落后的国家。总结起来是可以说市场化是成功的，中国财富值生产在全世界算是好，但是这个的好处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否则不能够长时间下来。比如说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个是对市场化是一个的伤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政治上的清明、言论的自由、老百姓的监督、强调独立的司法，这些你不能够做到，市场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其实现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市场化主要的障碍就是来自权力的干预。80年代我是回顾了中国政治最开明的时代，那个时候是胡耀邦亦是赵紫阳主政。拿我个人的来讲，80年代我每年都在北京和外地，主要是在各个的大学发表的演讲，每年至少是40次，最多是有是60次，相当于平均一个礼拜就是有一次。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89年64就停了下来。80年代的政治开明最主要的就是，或者说我能够感受得到的现象，就是言论的开放、出版的自由。我在国内出版总共是有16本书，其中一半以上是80年代出的，到了现时在一本也都出不到，没了言论自由。所以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在市场化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政治的进步，邓小平起到的极大的阻碍作用。六四开枪中断了80年代的发展过程，赵紫阳、胡耀邦下台以后，大家都知道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就是维持了一个的局面，未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决心，造成了今日不进不退的局面。虽然我们不断是仍然在喊话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变成了一个口号，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说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功，在政治走向清明开放他是有过，而且这个问题到现时都未有解决，看来也都不太容易解决。如果按照80年代的趋势不断往前发展的话， 今日的政治就会完全不同。治理国家是要有思想，又要有观念。毛泽东是有一套的观念，虽然他的观念并不是正确，但是确实对治理国家形成了一个自给的应对的方案，这个是很抽象的治国方案。我觉得习近平到现时还没有发展出他自己的治国观念，所以他比较方便的就拿毛泽东的治国方案来用。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完全是那一套，但是我确实是未有他自己的治国方案，就是你打算将这个国家走向哪一个的方向，你的目标通过什么的道路，用什么人，这一套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讲清楚，没有想清楚，自然而然就找毛泽东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也都取消终身制的限制呢，这个讲话显然是一种很讽刺的讲话。我感觉到习近平的谋士帮他出主意的人，还有一些是一种叫做高级黑，还有一些他们本身也都是糊涂。其实你想终身又不需要是改修改宪法。现时这个时代共产主义的思潮已经过去，我也都想明白了，不想再留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很多这样的想法。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各个的组织里面建立党实际上是做不到，特别是在私营企业里面你根本是管不到他们。党章上面是可以退党，实际上是不允许你退党。所以我想退党想了一个办法，我不交党费，那你可以将我开除出党。所以几多年以来我都没有交到党费。建立党支部和创造财富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就有一个关系，你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好，你就安全一点。这个他们愿意建立党支部，可能这样就的出发点。中国的宪法里面写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不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专政呢？实行专政的国家亦都不可能实行民主，但是现时宪法是要求我们同时实行民主专政。全世界在这里笑甩了大牙，这个不讲逻辑的宪法写在庄严的宪法里面。当然我们实际做的基本上仍然是专政社会，在经济上要开放和全世界做买卖，我们现时正在是这样做。我觉得现时讲自力更生是非常之不讲潮流，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的税收还有垄断行业的大量的巨量的收入，这个的收入是不可以拿来消费的。中国的公有制的结果，它一定是资本过剩，消费不足，老百姓收入低，政府收入非常之高。这些的收入在西方的国家是老百姓的收入，在中国变成了政府的收入，这个的部分收入他们一定是拿去投资。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都好，生产企业也都好，我们现时的产能过剩，老百姓是收入低，没钱买，这样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是怎么算好呢？那就出口了，搞一带一路。中国的国企国家不可以办企业，因为国家是管理者，你不能够去赚钱，你去赚钱哪一个能够赚得多过你。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在二十世纪初成为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并没有什么进步，他们要求在政治、工业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进行改革。罗斯福支持改革派的这些要求，他首先拿大企业开刀。而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继续为你介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二十世纪初，美国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老板决定将他们手中的铁路合并在一起，并建立一个托拉斯控制合并后的铁路。 这个新公司将掌控美国西部所有铁路线，完全杜绝竞争的可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个新的铁路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律规定企业不得干预州与州之间的商贸活动。罗斯福说拒绝不妥协，一定要严格执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他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解散这个铁路托拉斯。罗斯福说我们并不是要攻击这些大公司，我们只是尽力消除大企业中邪恶的东西，我们对他并没有敌意，但是我们认为他必须得到管束，这样才能够为公众利益服务。最高法院裁定铁路托拉斯违法，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托拉斯亦迎来同样的命运，都被解散，这个被美国人民称为摧毁托拉斯行动，而罗斯福就被称为托拉斯摧毁者。罗斯福几次发表演讲解释自己对大企业的态度，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公众的热情支持。后来他对一个朋友说自己为什么这么受人民爱戴，他说我讲出他们的心里头脑里面所想但是就讲不出的话。而罗斯福对一宗煤矿业劳资危机的处理使他赢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那次事件和美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一样，被总统出了一道考题，就是总统是否应该干预私营企业的事务。1902年春天，美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场所安全。煤矿主就拒绝同工人谈判，其中一个甚至出口侮辱矿工。这个煤矿主说工人的权益将得到保护和关照，但是做这件事的不应该是那些工人权益活动分子，而应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睿智的上帝将管理美国财产利益的任务交给我们。这种利用宗教给自己面上贴金的讲法使很多美国人支持罢工工人。几个月之后，罗斯福总统邀请煤矿主和工会领袖到华盛顿开会，他要求双方谨记他们的纠纷还涉及另外一个团体的利益，就是公众。罗斯福警告说罢工再次这样持续下去，美国人或者就要过一个无暖气的冬天。罗斯福说我开这个会并不是为了讨论你们各自的主张和立场，而是为了唤起你们的爱国心。工会领袖表示愿意给总统指派一个独立委员会来解决罢工事件，他们将接受这个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但是煤矿主拒绝这样做。一个煤矿主甚至警告说这种做法总统最好连提都不要提，因为总统干涉私营企业是违法的。这个激怒了罗斯福了，他事后说如果不是碍于总统的身份，我当时就会揸住他的颈将他掟出去窗外面。我们刚刚讲到1902年春天美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罗斯福总统出面解决，他最终说服煤矿主和工会领导人进行妥协，煤矿主同意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矿工的要求，而矿工亦同意在调查结束之前先返回工作岗位。几个月后调查报告出来了，这个委员会建议矿工接受比原先要求少一点的工资加幅，以换取工作环境的改善。劳资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建议，罢工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很多人依然觉得罗斯福无权干涉私营企业，但是罗斯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人民能够公平竞争，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我要做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唔多唔少，不偏不倚。罗斯福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增强总统的权力。罗斯福是一个活跃爱出风头的人，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形容他，罗斯福永远是行动的中心，参加婚礼时他希望自己是新娘，参加葬礼时他希望自己是死去的那一个人。罗斯福的很多朋友认为他是个大男童。一个朋友说，你必须记住总统大概总是一个六岁的儿童。而另外一位朋友在罗斯福46岁生日的时候这样对他说，你的人生已经有了成功的开端，我们对你长大之后的前途寄予厚望。罗斯福很喜欢户外运动，他尤其喜欢美国的美丽自然风光，不过他亦为自然环境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这样写，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在开发和使用美国富饶自然资源上所拥有权利和责任，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浪费自然资源，亦没有权通过自己的浪费行为抢夺子孙后代的财富。罗斯福将大片森林划归国家使用，他设立了50个特别区域保护那里的野生动物，他还建立了很多国家公园。罗斯福以处理国内事务时的干劲和能力去处理外交政策，他坚信美国必须扩展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他说，对于是否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可以决定的只是不好的还是成功的扮演强国的角色。罗斯福说，要想成功的发挥强国作用，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还需要一条横跨中美洲的运河，这样海军就可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迅速调遣。多年来人梦想住有这样的一条航道，如果横贯中美洲的运河开通，船只就可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直航，而不必费时花钱的长途旅行，绕到南美洲的最南端。最有可能修建运河的地方位于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方巴拿马，另外一个地点是稍微靠北的尼加拉瓜。多年来人曾经几次试图开凿这条运河，19世纪8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者费迪南德雷塞布在法国成立了一家公司，试图修建跨越巴拿马的运河。德雷塞布花了$3亿，但是只是修建运河的1/3。由于得不到更多的资金，他的公司破产了。19世纪90年代，一个美国公司试图横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3年之后，这家公司放弃努力。西奥多罗斯福20世纪初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准备再试一次。工程师展开了研究工作，以确定到底是在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修运河。他们认为，如果在20年前德雷塞布在巴拿马修运河的地方跟着继续修，就可以节省一些资金。不过德雷塞布的公司依然拥有修建运河那块土地的所有权，所以美国必须将这片土地和运河的修建权都买过来。研究的结果是，从整体上来看，还是在尼加拉瓜建运河比较悭钱，于是这个计划被提交给国会等待批准。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因为屋企有事而匆匆离开美国。今日 Michael 的好朋友 Larry 和李华一起讲到 Michael。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Lift it up 以及 Yeah right。
Hey 李华， You look unhappy. What's up?
Michael 原本计划下个月去中国学中文，但系忽然佢屋企有急事，要佢即刻去，所以佢只好直接从屋企去北京咯。我都冇机会同佢讲再见。I hope he'll be okay in China.
Okay, of course he'll be okay. I bet right now Michael is living it up in China.
哎呀，你讲乜嘢啊？而家 Michael 个人已经到咗中国啦，佢当然系 living in China。
No, no, Li Hua. I said that he's living it up in China. Living, L-I-V-I-N-G, it, I-T, up, U-P. To live it up means to live a fun and extravagant lifestyle, like a rich person who's always partying and never has to work.
Oh, live it up, 意思就是尽情享受生活，就好像有钱人可以过奢侈的生活一样。唉， Michael 是个穷学生，他哪里好像有钱人这样过日子啊？
Well, as a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paying for tuition, or rent, or food, because he's already paid for it. So in China, for just a few dollars a day, he can live it up.
真的？参加交换项目去中国留学，学费、住宿都唔使自己俾噶。Larry， 咁当初你喺北京留学嘅时候，肯定亦都 lift it up。
Ah, we had fun, all right. We usually didn't have a lot of homework and didn't have to go to work, so on the weekend we had plenty of time to live it up。
嗯，功课唔多又唔使打工，咁讲你哋咁远走去中国，话就话去留学，其实就系叹世界。
Hey, I didn't say we didn't study. We got to live it up while we learned Chinese.
哎呀，同你比，我喺美国嘅留学生活就冇咁自在啦。Hello, Michael， 你好嘛？哎呀，中国而家时间系半夜咯噃，仲系我听日再打俾你啦。Michael， 你学完一年翻嚟之后，你啲中文肯定叻过 Larry。Sure, have fun, bye-bye. Larry, Michael said to tell you hi.
You think Michael's going to speak Chinese better than I? Yeah, right.
你讲咩话？ Yeah, right. 从你讲说话的语气来看，你在讲反话而已，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信我讲的话了。
You've got it. I said, yeah, right. Yeah, Y-E-A-H. Right, R-I-G-H-T.When someone says, yeah, right, like this, yeah, right, or this, yeah, right, it means they don't believe something is true, or don't agree with something.
你睇，我估中啦，听你语气就带有讽刺意味嘅。点啊，你觉得一年之后 ，Michael 啲中文唔会叻得过你？但系 Larry，Michael 勤力过你喎。
Yeah, right. Li Hua, I lived in China for 2.5 years.I'm practically fluent in Mandarin. Michael can't catch up with me in just a year.
乜话？你自己以为你啲中文讲得流利 ？Yeah, right. 虽然话你喺中国住过两年半 ，Michael 佢只有一年嘅时间，但系只要佢俾心机、认真完成学业，佢啲中文肯定叻过你啊。
You think someone can learn Chinese just by going to class and doing homework? Yeah, right. I learned more spoken Chinese by living it up.And hanging out with Chinese friends than I did in class.
我睇 Michael 佢好中意识朋友嘅，佢肯定亦都可以揾到好多人练习中文会话嘅。
Yeah, right. But he'll never catch up with me.
Yeah,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系 live it up， 表示尽情享受生活；而另一个咧就系 yeah, right。这个是一个带有讽刺口气的反话，是表示不相信对方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